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五年前，澳大利亚筹组政府的过程中，受到有116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宪法条约阻碍，包括副总理乔伊斯在内，多位获选的议员都被裁定为无效当选。宪法第44条例中指出，禁止任何属于外国势力的主体或者公民，或者享有外国势力权利的主体或公民获选进入澳大利亚国会。当时总共有15位当选者因为拥有双重国籍而丧失了国会的席位，造成当时的特恩布尔政府在众议院丧失了大量的席次。时隔5年后，两大主要政党再次陷入了此困境，皆因双重国籍问题各失去了一名候选人。墨尔本大学宪法研究专家桑德斯教授指出，第44条例是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所完成的。这个部分使用了外国势力的主体或者公民一词。问题来了，当澳大利亚宪法于1901年生效时，谁是那个外国势力呢？而澳大利亚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吗？说实在的，对当时势力相当庞大的大英帝国而言，没有任何国家算是所谓的外国势力。然而此后时空背景发生了相当多的变化，造成现在的局面，我们得决定如何去管理这个法条。无论修改哪个部分的宪法，澳大利亚都得举办既耗时又耗费大量金钱成本的公投。但桑德斯教授表示，澳大利亚独特的多元文化性使得宪法第44条例无疑是个问题。在一个非常多元文化而且乐于多元文化的国家，且拥有着大量的双重国籍居民，这的确是个难题。从本质上来说，第44条例将这些人排除于一些重要的权利之外，即不让他们获选为国家层级的公仆。理论上这很有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又很难知道该怎么做。从数据看来，澳大利亚国会的多样性无疑存在着问题。根据最新统计指出，只有 4.1% 的议员来自非欧洲裔的背景，而在整个社会之中，约有 21% 的人口文化背景来自非欧洲裔。同样的，现今的24位内阁成员之中，只有1位来自非欧洲裔的文化背景。悉尼政策实验室代理主任及澳大利亚反种族歧视前专员索凤马塞恩教授指出，上述的数据根本无法真实反映当代的澳大利亚社会。根据目前的形式，你必须将非欧洲裔背景的议员人数至少乘以5倍，才足以反映出我们现在的人口组成。如果没有一个能够代表我们整个社会的国会，它的合法性会遭受到质疑。这也意味着社区中的成员们不一定将自己视为这些主要机构的一份子。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在此议题上似乎落后于其他的国家。在英国，来自少数文化背景的议员占了10%，而该族群占总人口14%。在美国，来自少数文化背景的从政者占了23%，而该族群占其总人口36%。索凤马塞恩教授就表示，澳洲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感到越加的失望。人们感到沮丧、愤怒和失望，但最重要的是，可能存在一种风险：社区中的部分成员会认为自己被排除于立法机构之外，并且视自己为次等公民。如果我们主要的政党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并且开始认真地考虑文化多样性，并且呢为候选人们设定目标，以确保能够更加地代表出整个社区成分，那么短时间内我们很难看到任何改变。单单修改宪法第44条例恐怕无法改善这个问题， 毕竟大多数被他排除在外的参政者们都来自非欧洲裔的文化背景。文化多元的社区成员们表示，结构性障碍是阻挡他们参政的许多原因之一，而且这需要被正视和解决。位于悉尼新南部的 Fowler 一直是工党的铁票仓，但是工党去年在当地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因为他们舍弃在地职业的律师越南裔澳大利亚人 Tuller， 却预选了住在50公里之外的政治家 Christina Keneally。 Tuller 女士表示，当地社区感到相当的失望。
There is a sense that as a community,
社区中有一种民意是，我们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尤其在这些社区中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同样的事。这些社区的候选人不一定是本地人，也不一定会反映出该社区的多元文化性。他说，阻碍多元文化背景的社区成员参政原因非常多，而且多样。他相信对两大政党而言，都得有相当大的意愿才会去移除这些障碍。首先是这些社区成员不具备立法机构的知识，并且你知道的，当你没有认识的人脉网络，而这些资源是你得从现在即刻建立起的。我们会有一种感受是，我们仍然只是这个国家的过客，因为我们没有权利竞选国会席次。从 Tuller 女士的经验看来，宪法第44条例并不是阻碍多元文化背景成员参政的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难的因素。不过，澳大利亚之中有数百万的公民拥有双重国籍，很大部分的甚至在比赛开始之前就无法获得参赛资格。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